西伯利亚在线是西伯利亚广播电台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一个联合项目，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了解到当代西伯利亚的各方面的讯息，像经济、文化、科学、教育、旅游、现代音乐、西伯利亚各城市的历史以及创造了这个城市历史的名人等。本栏目由西伯利亚地区最大的广播电台西伯利亚广播电台独家提供。西伯利亚在线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西伯利亚最有趣、最重要的故事。当代西伯利亚，西伯利亚人是如何生活与休闲的？他们对什么感兴趣？在这里，我们为您讲述文化、流行趋势和西伯利亚之美，和我们一起放松心情，了解当代西伯利亚。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韩波。
我是主持人维罗妮卡。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有新西伯利亚文化生活中的新闻、美容行业新闻和西伯利亚摇滚乐鲜明的代表性人物扬娜加吉列娃。在节目开始，我们先来简单看看西伯利亚文化领域发生了哪些新鲜事。
文化新闻，
日前于乌兰乌德市举办的名为布里亚特瑰宝的文学朗诵竞赛于落下帷幕。决赛上聚集了来自实际和地区及比赛的300名胜出者，他们的年龄在7到17岁不等。选手们深情地用俄罗斯语和布里亚特语朗诵了布里亚特作家的作品。
比赛共有3个环节，包括散文、诗歌和原创作品。评判标准包括表演性、语言技巧和戏剧性。35名选手获得了证书和奖金等。
托姆斯克人日前观看了叶夫盖尼·伊万诺夫的声音展，名为《一切》，向静止颂伦敦2012我们的家二西伯利亚共济会、玩具的危险和一见钟情的巴黎等项目，参观者们都是第一次看到。
展品中既有黑白作品，也有添加了各种效果的彩色照片，这些彩色照片看起来就像当代绘画作品，这足可见当代绘画对摄影的影响。伊夫盖尼·伊万诺夫的知名度早已是远远超出了西伯利亚地区，他的作品在各种区域级和全俄展览级竞赛上获得过多种奖项。
美的奥秘，
在节目的这个板块，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美。完美的睫毛是每一位女性的梦想。什么是美？这跟机遇是没有关系的，这就是睫毛是否浓密，当然还有睫毛的宽度与长度。
去美容院做睫毛不是更简单吗？
是的，是更简单，但不要忘记，除了美容院之外，还有很多更温和、更经济实惠的方法可以让自己的睫毛更长。我们现在就来为大家介绍。
民间传统的化妆品是每一位女性会首先想到的，老一辈的方法看起来可能会有点奇怪，并且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看到效果，但这种化妆品绝对是纯天然无风险的。
首先要注意，要应该选择蓖麻和牛蒡的，这两种油是那些想让自己的睫毛更长的人的不二选择。除了油以外，还需要墨水瓶，要注意这些墨水瓶要洗净并晾干。
还要准备用完了的化妆品中留下的小刷子，把我们之前提到的油，任何一种都行，倒到小刷子上，每天都坚持把油刷到睫毛上。涂的时候要注意，涂抹的一定要均匀，还有一定不要让油滴到眼黏膜上，否则容易引起过敏反应。
涂完之后闭上眼睛摊15分钟，然后用卸妆棉沾点水保持睫毛湿润，这样就能把油擦掉。亚麻籽油、杏仁油和葡萄籽油对促进睫毛的生长效果十分显著。
还可以用一些植物性溶液来护理自己的睫毛，冷却的浓茶，无论是绿茶还是红茶都可以，还可以用医用洋甘菊和矢车菊注射液。
将卸妆棉泡在上述溶液中的任何一种梨放在睫毛上敷15到20分钟。
如果民间的这些土方法不适合的话，那么可以选购促进睫毛生长的专用产品。在今天，这里产品是非常多的，有的选择，但这样就需要花上一笔了。
用于促进睫毛生长的化妆品实际是非常多的，像精华素、凝胶和液体眼线笔等。这些制剂的共同点就是一个，这就是对睫毛的作用。具体来说就是 补充营养，进行保湿，恢复结构，尤其是激活并促进睫毛的自然生长。
要记住的是，像精华素等促进睫毛生长的制剂，有的是含激素的，有的是不含激素的。
如果你选择的是含激素类的，那么需要知道这类是不适合长期使用的。不含激素的制剂对健康无害，所以更受大家的青睐。
其实也可以不用这么麻烦，而让睫毛在视觉上看起来更长，可以使用睫毛钳。烫睫毛可以使睫毛看起来更有魅力，但烫睫毛一定要在描画睫毛之前完成。
但这种方法不适合经常使用，这会让睫毛变得干燥易断，所以可以使用专用的睫毛膏。睫毛膏里含有的一些成分可以让视觉上不延长的睫毛保持一定的时间。
这类美容产品通常都含有维生素，除了维生素以外还含有聚合物纤维，对促进睫毛的生长能起到一定的效果。
用于在视觉上达到延长睫毛的化妆品中都含有特定的成分，并配有一定形状的刷子，还可以对眼皮上沾有睫毛的区域进行按摩，这样你就可以用一种自然的方式促进睫毛的生长了。
历史中的伟大女性。
在节目的这个板块，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俄罗斯摇滚音乐和西伯利亚另类音乐最鲜明的徽标式人物——扬娜·加吉列娃。
她曾经参与过民防组合专辑的录制，她自己也曾有个组合叫《伟大的誓约》。她去世于1991年5月。
她出生于1966年秋初的新西伯利亚市，在这里，她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光。
还在上高中的时候，他就开始作诗了。高中毕业后，他考入了新西伯利亚水上交通工程学院学习，他并不怎么喜欢，他更喜欢做自己的事。就这样，他开始了自己在名为朋友的政治歌舞团中的生活。
但是他并没能完成大学的学业。1986年下半年，他放弃了自己的学业。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就迷上了现代摇滚音乐。
1986年，他开始在音乐会上演出。刚开始，他参与的是新西伯利亚科学城青年俱乐部中的一些表演，但之后他就开始在其他的一些平台上演出了，甚至是在其他城市演出。但他真正的腾飞却是在与耶格尔列托夫结识之后。
1987-1988年这段时间，他创作了自己人生中最著名的一些作品，在很大程度上，这要感谢叶格尔。多亏了叶格尔，杨娜才开始举办音乐会，并学会了在工作室工作所需的技能。
1989年，杨娜和叶格尔就此分别。慢慢的，杨娜的歌开始在广播电台直播节目中出现，人们也开始慢慢透露起这位女星。
圣彼得堡著名的制作人谢尔盖·费尔索夫将杨娜的创作介绍到了欧洲，并曾尝试过在法国和德国举办杨娜音乐会，但并没能实现这一想法。
1990年的大部分时间，杨娜都居住在新西伯利亚市，偶尔为自己的朋友和粉丝等小圈子举办过私人音乐会。在木吉他的伴奏下，他录制了一些新歌。1990年夏天，他还在耶格尔列托夫的音乐室录制了几首作品。
1990年秋季，他连同伟大十月组合在亚洲摇滚文化节上进行了演出。然而，他们的电子器乐却并不怎么受到观众的欢迎，他因此而患上了抑郁。之后，他决定不再使用电子乐器演出了。
就这样，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演出时用的就只是一把吉他。1991年冬季，他在新西伯利亚市录制了几首新作品。
1991年春季，他和他的民防组合的朋友以及伟大十月组合里的朋友最后一次见面，这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次创作。至今，他去世的原因都一直是一个谜。
但他在西伯利亚的粉丝们至今都在延长着他的歌曲，无论是在不大的音乐广场，还是在摇滚俱乐部。
您收听的是当代西伯利亚栏目，在这里我们为您讲述西伯利亚各大城市的人与事儿。在今天的节目中陪伴您的是韩波和维罗妮卡。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和我们一同放松心情，享受生活。下次节目见，
再见。
西伯利亚在线系列节目为中国听众朋友特别制作，为您讲述一切趣闻要闻，为您介绍俄罗斯的各个地区。本栏目由西伯利亚地区最大的广播电台网西伯利亚广播电台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制作。